他们这时候把圣经再次的打开，请把你的圣经继续就是打开在路加福音。那我们要来继续探讨路加福音里面所记载的耶稣基督的生平事迹他所行过的事情。那我们在路加福音第九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那主耶稣基督他已经结束了他在第九章结束之前，他已经完成了在加利利的两年的布道或者说宣教的施工。那九章五十一节这么说，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到，那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那他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什么意思呢？其实主耶稣知道他来到这世上，那他的使命他要完成的是最终要去到耶路撒冷，要让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要来受死流出他的宝血来成就那救赎恩典这时候离开加利利，那就是在可以说在继续的来推展这样的一个救赎计划继续迈进往那样的一个那个终点来迈进。那我们在知道说主耶稣离开加利利之后，那他如果你还记得的话，我们在九章那里看到说他经过撒玛利亚那其实他也可以说进入了犹大。那按照约翰福音第七章，那他是在在祝棚节的时候就去到耶路撒冷，在那里来招着犹太人的习俗来守祝棚节当然这是照着神的话语所教导的。那当然那不是他受死的时候那个是离开他受死大概半年的时间，就是主耶稣基督最后一次在带着肉身守的祝棚节。那之后那他就在留在犹大一带来做宣教。那约翰福音第十章也告诉我们说，那主也在修殿节的时候进入耶路撒冷那修殿节是什么时候呢？那是十二月的时候我们所熟悉的十二月那么那个时候主在也一样就是在那个借期去到那里。那之后他离开耶路撒冷因为那还不是他受死的时候。那他离开耶路撒冷他去到比利亚一带比利亚一带去宣教。那今天早上我们所要探讨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路加福音第十三章十到十七节。那这段记载那应该是在修殿节之后那也就是说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受死就是这时候已经离开，主耶稣被要让人被钉在十字架受死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那让我们再次的把圣经打开在刚刚所读的那第十三章，路加福音第十三章。那请看第十节，那第十节说告诉我们说这一段里面所记载的事情是发生在犹太人的会堂里。那会堂，那我们就知道说耶稣基督这时候应该不是在耶路撒冷会堂是设立在耶路撒冷以外。那我们没有办法确定说是哪一个城主耶稣在哪一个城，不过知道的是他肯定不在耶路撒冷。那不论如何，那这时候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安息日。那主耶稣无论是走到哪里，那安息日的时候他总是会进入会堂来怎么样呢？来守遵守安息。那道成肉身的主在世上过活的时候他的服事，他的生活，他所做的一切都离不开 啊，离不开神所启示的话语所指引的。那他就是照着摩西，神借着摩西所颁布的律法来遵守各样的节期，遵守各样的这些当遵守的礼仪。那他是尽诸般的义，那他来是要为我们受死在十架上，成为我们代罪羔羊。那他是尽诸般的义，以至于他那就是不但是我们说他是神的羔羊，那我们更要知道说他是那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那他是就是完全圣洁完全无污的这样的来照着神的心意来献上。那在这之前我们知道说在我们所看的这段经文之前，那当主耶稣面对一些敌对他的人那么他们多次都向耶稣来要求耶稣显出神迹显出神迹来证实自己是弥赛亚。那他们这样的要求并不是因为他们真的是认真要来更好的来认识，更清楚的来知道，好叫他们能够接纳耶稣为基督。那他们的用意一直都是在找把柄找看有什么破绽好叫他们能够接着这些来控告来陷害耶稣。那因此主耶稣都不就是都拒绝投其所好，那拒绝他们的要求，没有照着他们的要求来给他们显出神迹。那当我这样说的时候，大家请不要误会我不是说主耶稣没有显示任何的神迹给他们看，只是不照着他们的要求，不照着他们所要的，他们在那个时候要就照着他们因为神迹不是由人来使唤的，神迹的发生，那主耶稣借用神迹施行神迹是来证实他的身份，证实他所说的话是正确无误的。那其实主耶稣并不是没有显过任何神迹给这些反对他的人。那就像当施洗约翰在牢里面的时候，监牢里面的时候，那我不知道你们还记得吗？第七章，那施洗约翰曾经一度派两个人去问耶稣问主耶稣说，那将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那在路加福音第七章主耶稣就这样的回应被施洗约翰派来的两个人。那7:21-23这么说，正当那时候，耶稣就治好了许多疾病有疾病的，受患的，被恶鬼扶着的，并又开恩叫好些瞎子能看见。耶稣回答说，你们去他是回答那两个施洗约翰派来的两个门徒他说，你们去把所看见的所听见的是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捷径，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那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那主耶稣是引用以赛亚先知所做的预言来说到说，他正在行神借先知所预言的这一切。那也换句话说，他所行的是应验了先知的预言，他就是神所预言的那一位那一位神所设立的弥赛亚，神的受膏者，那一位要来受死来成就救赎的那一位。那借着这一类他所列的这些上面我们看到约翰福音里面主耶稣所让我们看到主耶稣所说的这些，那这些神迹主彰显他的荣耀，那这些我们可以说是医治性的神迹那显出基督他的恩慈，他的怜悯，他的慈爱。那今天早上我们所要看的这一段 我们主要看的这一段啊，那所记载的这一个啊，是也是一个神迹。那这个神迹正是属于这一类。那早上我们的题目是主奇妙恩典，那我们就接着这一段啊经文啊来思想。那请我们再一次的来看第十节。经文这么说，安息日耶稣在会堂里教训人。那我们不要忽略啊，那主在世上，那我们不要被一些人所误导，以为说啊主只是行神迹而已。那其实如果你好好的看啊福音书的记载，那主的生平当中，那重点其实是他的教导，他所宣讲的信息。那他我们如果你稍微知道说，稍微回顾一下，那在从九章到这个时候，那所记载的其实是多数是耶稣基督怎么样他的言论，他到各处教导人。那在这里说到说他在会堂里那教训人，那他在安息日那在会堂里那就是用神的话语，那打开神的话语来教导会众。那我们虽然在这里没有看到说他记载他教到底讲些什么，但是我们从第四章的时候看到说，当第四章他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回到他的家乡在拿撒勒的时候，那他就是向人宣告说他就是弥赛亚，那宣告人说那弥赛亚，那神所预言弥赛亚来的时候就是就是这个时候。那我相信在这里虽然没有记载，我们也可以肯定耶稣无害就是继续向人来宣讲天国的福音。那第十一节说，在会众中当中有这么样的一个妇女，那这个她这个妇女她有个病痛，那这里形容说她腰弯得一点直不起来。那我们必须知道说，这不只是一般的驼背啊，这个妇女可以说是她的腰弯90度的这样的一个的弯着腰。那也就是说，如果她不抬头，她行路就有问题了，她一直看着地面上啊。那我们看到说，这个人她的这样的一个病痛，实在是不容易的啊，她这样子的状况，那是按照这里说已经18年了。那请注意第十一节一开头那一开头那边，在我们华文圣经里面是翻译作有一个女人被鬼扶着。那其实在原来的文字里面没有被鬼扶着这个字眼，那原来的文字是说她的病痛是由一个灵所导致的。那一个灵就是这个灵界的的东西那么到底这个灵是什么灵呢？那我们如果看第十六节就知道说，主耶稣说他是被撒旦捆绑，那肯定这个影响他的灵是邪灵那就是魔鬼撒旦的差异。那因此这三节所说的是所说的的灵是邪灵，那我们只能说这个女人就像如果你有读过约伯记约伯记第一第二章，我们知道说描写说神容许魔鬼去伤害约伯，那就像这样的情形。那在这里神容许撒旦借着他的差异用这么样的一个病症来伤害这个妇人那这个妇人这个女人不是被鬼附这个女人不是被鬼附，那这个女人是被鬼或者说被邪灵所伤害，那以至于她得了这样的一个病痛，那一直弯着腰，那她的腰直不起来。那可见这妇女处在一个很不容易的状况里， 那这里经文没有给我们关于这妇女太多的资料，到底这个妇女她是什么名字呢？是哪一家的人呢？我们不知道。她是什么身份呢？我们不知道。她有多大年龄呢？我们不知道。她的家庭状况是什么？我们一概不知。我们只知道说她是得了这样的一个病症的这个妇女。那不过要说的是这不知名的妇女她却是比今天许多自称是基督徒的人来得了不起怎么说呢？那我们知道说许多人许多基督徒许多所谓的基督徒在生活中遭遇一些不测他们所谓的不测他们不愿意有的却发生的，那他们就说算了算了，我放弃了，我不要再相信了许多基督徒是这样的自称是基督徒的。那这妇女她遭遇的是，你能想象看，如果是你，你会怎么样，有什么感受呢？那她所遭遇的她是那么巨大的磨难，她仍然信靠神。那我们怎么会知道她信靠神呢？你可能会问你怎么可以这样说他信靠神呢？那你如果注意第十六节主耶稣所说的话，主耶稣说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这样的一个描述除了路加福音，整卷路加福音除了这里说这个女人之外，那也以后我们再看十九章讲到那撒该得救也描圣经也描述他也是亚伯兰的后裔。那说他是亚伯兰后裔，不只是说他是犹太人但是呢更重要的是乃是他跟亚伯兰一样是用信心来仰望神的人那虽然这个妇女她遭遇这样的病痛，她仍然是信靠神，那她仍然敬拜真神他如果你跟他来把他跟今天许多自称基督徒的来比我想我们很多基督徒真的是差得太远了。为什么呢？因为有许多基督徒常常找借口不出席主日的敬拜。那他可能说我喉咙痛我手指受伤了找各样的借口我很累，我心情很烦躁，所以我这回不我心情烦闷，所以我不要来敬拜了。那今天可能就是有家人就是有他说不可能，他不跟儿子儿女住在一起今天孩子要来家里吃饭我要留在家里来预备。那到底神是放在第几位那甚至他们很可以很理直气壮的来告诉你说给我链接我上线，我今天肯定会上线来敬拜。那我想你如果看这个妇女，那她不是这样的，她带着病痛她仍然到会堂去敬拜。但你说他们没有链接了，不过他如果要找借口，那其实左邻右舍每一个认识他的人，他已经是降职八年了，那他们难道不知道他很不方便吗？如果要找借口不去敬拜神的话，那这个妇女应该是第一个可以不去，不需要去了那不过他仍然到会堂去敬拜神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我希望我所说的不会过于严重使到我们当中一些人受到。其实话得说回来我们很感谢神我们很感谢神，虽然我说前面有许多基督徒是这样，不过我们感谢神在我们当中有好些老人家他们是带着病痛来的，那我相信你我都有眼睛看得见他们塞着许多不方便那在主日早晨来参与敬拜， 那甚至是旁边的人可能会跟他讲，哎呀，你不需要去了，呀，哪链接上线就好了啊。但是他们仍然还是愿意来，那来参加敬拜。那我们我要说什么呢？我们对主日的感受啊，就显明我们灵命的状态。那要问的是，然后每一个主日早晨你起床的时候啊，你的心情是怎么样啊？你说，哎呀，又要大早就要起来啊，那还是你是带着怎么样的心情离开家门来到教堂呢？你是很欢喜快乐，很急迫急不待急的要来到这里，还是你是拖着那沉重的脚步啊，那心不甘情不愿的来到当中呢？那你是很感恩很高兴要来歌颂赞美神呢，还是你是无奈，因为找不到今天找不到借口，那所以才来到教堂呢？那主日除了敬拜聚会之外，你还做了些什么呢？那我们对主日的态度就显明我们灵命的状态啊，我们的灵命的状态。那我刚才说了这位不知名的妇女啊，她长期有这样的一个病痛，她有这样的一个巨大的不便，那这些都不能够拦阻啊，不能够拦阻她来到神的面前啊，来敬拜神。那我们要知道说，这个妇女她有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不是18个小时啊，不是18天，不是18个星期，而是18年啊。那这里说11节说，这女人病了18年，18年来病得不到医治，她仍然出席会堂的敬拜。18年来病得不到医治，她仍然没有轻言要放弃，要来信靠神。求主帮助你我啊，让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榜样。好，请我们继续来看第12节。12节说，耶稣看见这个女人啊，那就便叫她过来，对她说：“女人，你脱离这病了。”那13节啊，就说，于是用2只手按着她。他立刻直起腰来。那这里让我们看到，那主耶稣医治了医治了这个妇女。主耶稣只是吩咐医生啊，你脱离这病了。这句话意思说，你就是从这个病中被释放出来。那么主耶稣只是把手放在他身上，那他的病就立刻去除了啊。那这样简单的一个行动，简单的一句话，就为这个被这样的一个病魔折磨了18年的妇女，她的痛楚从那个时候就完全的脱落了。这是一个明显的神迹。那这个是众人都看得出不是一般的医治。那这个都是众人可以见证说，哎，这个女人18年来我看到都是这样弯着腰的，今天竟然直起腰来了啊。那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这个神迹的发生啊，是在可以说是在这个妇女本身预料之外啊。因为整段经文里面根本没有提到说这个妇女她向主耶稣发出任何的请求。那这个妇女是没有，并不是因为耶稣在会堂，她要来得医治，她跑来到当中，她根本是没有这样的一些作为。那她只是在聚会当中，那她也可能就是坐在她每一个 每一个安息日所坐的同样一个位置啊，就像我们啊许多人习惯了每个主日你都坐在那个固定的位置，他就是这样子。那啊，唯一新来的可能就是主耶稣基督啊。那不过呢，那主耶稣看见他的时候，那他没有向主求，他没有向任发出任何的呼求，但是主耶稣看见他，那无所不知的主，他知道他的苦楚，那主就呼召他，叫他过来，那就为他成就这些事。虽然这一位那妇女没有求啊，但是主却按照他所需要的，那按照他所当得的，那主就向他来施恩。那注意在这里，那当主为他医治的时候，主没有说，我圣经也没有提到说，哎，那鬼从他身上离开。那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妇女她不是被鬼附，她是被鬼的作为所伤害。主耶稣说她是被撒旦的捆绑，那她并不是被鬼附，那他的病啊得了医治啊，他这样的啊，就是在主的吩咐底下啊，他说主用这样的一个简单的方式啊，我们再说这是一个明显的神迹，那主就这样的啊来医治了他。那妇女没有向主来请求，那主是借着神迹来医治他，那他我们必须看到说，我们的救赎主，那他不是个被动的，他不是被动的啊，他是主动施行，就是主动向人施恩、施行救赎的。那我们知道说，那耶稣基督本是在天上的真神，那他也是在人还不懂得要回转归向他的时候，他好成肉身，他来到这世上，他就是要来寻找拯救那世上的灵魂。那他是主动的来向人来施恩。那其实像这样的例子，我们在过去所看到的个案当中，也看到许多情许多时候是这样子啊。那人啊，还没有向主求，那主自己亲自的把恩典带到他们当中。就像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在应该是在第七章啊，那拿因城寡妇的儿子死了的时候，那这个寡妇没有求耶稣去，而是耶稣啊是从另外一个城市啊，那赶着时间啊到那个地方。那就让这个寡妇的儿子复活过来。那我们的主他是主动啊来向人来施恩的，那这是我们必须看到的第一点啊。那我们继续的来看请看第十三节啊，十三节的最后那句话说什么呢？那这个妇人的所做的，这边是这妇人的反应。那这边说就归荣耀与神，这是这个妇人在经历了这奇妙的恩典之后，那这不知名的妇人她的反应，那她必定是为着自己所获得的这奇妙恩典感到惊讶不已。或者我不应该说惊讶，而是惊喜不已啊！他是欢喜快乐的啊！他真的没有想到，神却把这样的一个喜乐赐给了他。那当天早上，那这不知名的妇女，那她就像往常一样啊，跟那十八年这十八年来每一个安息日都是一样，她都是来到会堂，那她只是单单遵行神的吩咐来敬拜神。那当时候他并没有想到要来得医治经文也没有提到，刚才我们说了没有提到他向主来求医治，他也他没有求的，主却主动的向他来施怜悯。那这里所说的他就 荣啊，他就归荣耀与神。那他必定是张开他的口啊，来歌颂，来赞美神。那他必定是充满着心中充满着喜悦，他必定是啊雀跃万分啊！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他，因为犹太民族他们也他们的一些习俗啊跟我们不一样，或许他啊就像那个在美门当中得到彼得医治的哇，手啊一边歌颂赞美神，一边在那里蹦蹦跳跳啊，也说不定啊。但是我们要说的是什么呢？当一个人经历了神奇妙的恩典。然后他是按捺不住他内心啊对神的感激感啊对神的这样的一个感恩。那如果你是经历这样的一个奇妙恩典的人，那我相信你在主日敬拜的时候，那你不会说锁住你的那宝贵的口啊，或许你是怕啊你的金假牙镶上金的假牙掉在地上了。那请我们啊不要啊就是吝于啊向神来感恩来赞美。如果我们在崇拜当中都不愿意来歌颂赞美神，那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样来歌颂赞美神的呢？那我常常为着这样的事情啊感到就是有一点啊应该怎么说呢啊，因为发觉到说现在很多的少年人都不爱唱诗的啊，我说唱圣诗啊，聚会当中都不出声音。我们开始以为说哎可能他们认知完之不过，但是我想并不是这么回事。那我更要问的就是他们在家中父母是给他们听什么歌曲唱什么歌曲呢？啊，那他们是知道说自己是得到神恩典的人嘛？那当然孩子们我们不怪他们，但是我们这些都是长辈，那你又是怎么样的心态呢？那我们看到说在这里，那这个妇女她是在那里就是雀跃万分。那么在场的众人会有什么反应呢？如果看到这个妇女这样子，他们会有什么反应呢？如果是你认识这个妇女十八年了，那你可能不止十八年，不过你看到她这十八年来所受的苦，那这时候她从那里解脱了，她这样高兴，那你会有什么反应呢？你应该有什么反应呢？那我们不知道在场有多少人，那圣经没有说，那圣经也没有描述众人怎么样回应。那我在想为什么是这样的，难道没有别人在吗？那不可能，这是会堂聚会啊。那么为什么不描述那些人的反应呢？那特别是那些认识这可怜的妇人啊，那看见他十八年来的这病痛被解除了，那这时候看见他竟然直起腰来，那看见这情形人还能够不为他来欢喜快乐吗？我们自然会认为说在场的这些其他的人看见这神迹奇事的众人都必定都要为这个妇人来欢喜开了才对，那都必定要就是与这个妇人一同的开口来歌颂赞美神应该是这样才对嘛。但是圣经没有描述什么，那为什么是这样呢？那如果你看十四节，那不过在十四节却是描述其中一个人的反应。那请看十四节，十四节说管会堂的就气愤愤的他其实他很生气的来说话了。那这个人为什么生气呢？那我们不是说应该是欢喜快乐才对吗？管会堂的难道不认识这个妇人吗？那 肯定认识。那他但是经文却说他气愤愤，他为什么气愤愤呢？那经文告诉我们说，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啊，耶稣在安息日治病。那这里特别提到的这个管会堂的，那也就是犹太人会堂的那个管堂。那会堂是犹太人在耶路撒冷以外那设立作为敬拜的地方。那会堂在当时候会堂也作为当地犹太人的教育、社区聚会还有法律诉讼的中心。那我们知道说，那说话的这一位是在这个地方的会堂里面做管堂的。那当时候的管堂是拥有相当就是重要而且显著的地位。那其实他就是当地，你可以说他就是当地的宗教领袖。那他不单是掌管会堂的整个的行政他安排崇拜的聚会整个程序谁来讲这些都是由他来安排。他也在安息日那和其他和其他还就在安息日还有其他宗教的聚会当中，那他也带领会众来祷告。那他也监督这个陀拉，也就是五经的阅读还有教导。那虽然会堂里的这个管堂那不一定是主要的教师，但是他却负责邀请那些拉比学者还有其他的人来教导会众。那你看到说这个人是扮演这样的。那会堂也我们可以说会堂也是犹太人社区这个说这个中心。那其实他也就是犹太社区的领袖，那对社区的各样的事情那都是由他来领导或者指导。那所以他是影响着这一切那代表他也代表犹太社区就是跟罗马当局来交涉的。那总之犹太人这在犹太人的社区宗教社会或者说法律上的生活来说呢，那这样这个管会堂的他是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那也就是说他是有势力有权有势他是尊贵身份的。那这个管堂的他到底说了什么呢？那他说其实他我们知道说按照经文的描述，我们知道说他不满耶稣在安息日来医病。那他认为主耶稣是破了第十条诫命。那因此在这里他就说他说什么呢？他说六日应当做工那这没有错，这是摩西律法教导的六日应当做工。那么他接下去说，那六日内可以来求医，那这也没有错在那六日当中也可以来求医。但是最后那句话他说在安息日却不可，那这肯定不是律法摩西律法所教导的。那这个管会堂的这一位这个管堂，这个会堂的管堂，那他表面上是要不要人违背神的诫命，其实他所在乎的是要人遵守他们的传统条规。那犹太宗教领袖是因着这些条规而感到自豪，那因着这些能够守住这些条规，他们自以为意。那我们知道说在犹太人的历史当中在旧约的时代犹太人曾经被掳到巴比伦，那这些条规是其实是在之后他们回归的时候才开始有的。那因为他们知道说他们被掳到异地是因为他们没有遵行神的话语，没有遵行神的吩咐，其中一样就是没有守安息那么在被掳归回之后呢，为了确保 不再干犯神的诫命，那他们就在神的律法以外加上这些所谓的条规。那么那个想法是这些条规就好像篱笆一样围绕着神的律法那么人只要不越过这个篱笆，不越过这些条规，那人就不会就不会干犯到他们想法说这样人就不会干犯到在这篱笆他们所设立的篱笆里面的这个神的诫命。那他们的目的就是不让人去干犯神的诫命。不过那这些的条规经过时间日久越来越多，那他们你可以说他们矫枉过正那超越神的吩咐，那么直到这些的条规，直到人特别是安息日，这已经不再能够享受安息那这些的条规是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的禁令，那这些条规代代相传，变成了他们的传统。那其中就是按照他们的条规，安息日人不应当行医治。那这是神借着摩西颁布的律法当中所没有的。那在这里，那主耶稣的确是行了一个明显的神迹，那在场的人都不可能否认的。那这会堂这管会堂的这个人难道看不见吗？那看不见说这是神的作为吗？但是这管会堂的他只在意的是人有没有遵守他们那些错误的传统。那不过让我们再来注意第十四节，那这管会堂的他说话，他不是在对耶稣说那他不是在对主耶稣说话，他对谁说？你看这边十四节说他是对众人说话。管会堂的为什么不是对众人来说话呢？他应该按照这样的记载，是主耶稣让这个妇人病好了，那这个妇人在那里歌颂赞美神了，那我们刚才说了，很自然会众可能就会有一个响应回应了，那他应该是使唤火急的不让这些事情发生，赶快的就提出他的这样的一个意见或者是他就是说，他说六日可以医治安息日不应当医治，那让这些会众当中来看耶稣所行的是他要宣告说耶稣所行的是犯了罪那么我们只可以这样的推论我要说圣经没有这样说，不过我想应该是这个那情况是应该是这个管会堂的他意识到说如果就是他不快阻止的话恐怕这些会众都会跟这个妇女异口同声的在那里歌颂赞美神，那在那里就是接纳耶稣为基督的，他应该是不愿意看到这样的情形，那因此他很快的就回应那他所说的话显明他要使会众看见看见主耶稣所行的他要他们看主耶稣所行的是犯罪的事情，对不对？违背了他们的条规他更是把他们这样的提出来又跟第四条诫命很接近，但是却加上他们，那他明显的是要使到会众拒绝耶稣拒绝接纳说耶稣所行的是出自于神。那可见这个管会堂的他自己是拒绝接受主耶稣所行的是出自于神，那他不单是这样，他还采取行动拦阻别人把荣耀归给神，那他还仗着他的权势那来拦阻人来认识耶稣就是基督。 那在现实生活中啊，我们也看到很多这样的人。那你向他们来传讲耶稣啊，并他钉十字架的救人福音，那他们啊。就是他们就站认为说，这跟他们的传统、他们的文化是不一致的啊。那么因为他们都很为着自己所谓的多少千年的他们的文化啊。来感到高傲啊，这些的传统是怎么样的宝贵，那以至于他不愿意听你啊向他来传讲福音啊。那么不但是这样，那往往这些人啊，他们也仗着他们所在的地位，仗着他们的势力，那拦阻别人来听福音。亲爱的朋友们，你是不是这样的人呢？那如果你是这样的人，你想啊，天上的真神应该怎么样对待你？好，我们来继续啊，来看啊，管会堂的啊，他指责啊，耶稣安息日治病，他认为医病啊是安息日不可做的工。那请看第十五节。第十五节，这是主耶稣对这个管会堂的人所做的回应。那注意这里主耶稣说他什么呢？他们是假冒为善的啊。那注意这里这个假冒为善，那在原来的文字是复数，就是多过一个人。那可见这个管会堂的对主的指责，那已经在得到在现场啊，在现场得到其他的人赞许。那因此，那主在责备的时候，不仅是责备这个管会堂的，也责备那一些就是这在那里同意他的说法的人啊。那主耶稣是无所不知的神，那主耶稣洞察这些人内心的邪恶，那主耶稣。他知道他们错谬的恶行。那如果你看第十五节接下去，主质问他们说什么呢？难道你们个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注意这个动词，解开槽上的牛驴牵去引吗？那这些人在安息日，他们照管他们所饲养的牲畜，那因为顾惜这些牲畜的性命，那他们领他们的牲畜去喝水，那也必定喂养他们啊。那主耶稣这样提，那我们必须知道说，这必定是他们当中常见的事。那这也是必定是他们都必定就是这就是会这么做。那因为犹太人他们所定的这些条规当中，就有这么一条允许他们这么做。那主这样子提，不是建议他们不应当做这事情。那因为这本身没有错。那其实如果你去看箴言书十二章，就提到说，顾惜这些牲畜生命，那是正义的啊。那不过主对他们提出的指责是什么呢？那他们如果真的是出于他们的仁慈，出于他们的爱心，那是顾惜这牲畜的生命，那为什么却不顾惜这一个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人的生命呢？那他们是真的是顾惜生命吗？还是他们是顾惜他们自己的钱包？因为他牲畜死了，他就有财务损失了，但是这个女人死了这个女人死活没有影响他们的钱包。那无论如何，那我们来看第十六节，那主就接着说，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 的后裔。那刚才我们说了，这不仅是说他是犹太人，那也意味着说他啊是跟亚伯拉罕一样用信心来仰望神的人。那主说他被撒旦捆绑了18年，不当在安息日解开他的绑吗？那注意，主耶稣在这里也说解开。那注意，在15、16节，那在原来的文字里面，那主耶稣是可以用同样的一个字眼啊的那个动词。那其实，在我们华文翻译里面，也都是这样的啊，就是用同样的字眼啊，就是这样解开。那主耶稣是要把这两者拉在一起，让我们看到说，那是在安息日啊，主就说在安息日啊，你们解开槽上的牛驴，那你们认为那不算是做工啊，那所以你们条规不禁止，但是在安息日啊。你们解开啊，我那是安息日，我解开，他不说啊，他医治这个病人不啊，他却用这个动作，我解开啊，这个按着神的形象所造的人的绑，那你们却认为这样子算是做工，那要禁止，那到底啊这样子把牲畜的生命啊看得比人的生命来得可贵，那这样子的判断会是公义的吗？那我们知道说医治人救人的性命啊，都是在神眼里看为是美善的。那其实按照神的律法，在任何时候啊，行善都是应当的啊，就是救人的命啊啊，在任何时候都是应当，医治人的命在任何时候都也一样是应当做的。那更何况是在守安息的日子里，那安息日啊，就应当是啊让人得到释放的日子。那主耶稣在别处经文也说，安息日是为人而设的。那耶稣基督就是安息日的主。那神设立安息日是要人来在这一天里面守安息啊，来啊。得到神所愿意赐给他们的福，赐给他们的喜乐。那在这里啊，况且在这里啊，主耶稣他刻意指出，那这个女人啊，说他为这个女人解开撒旦的捆绑，他从撒旦的手中把这个女人释放出来。啊，谁有能力战胜撒旦呢？那主耶稣将这个妇女从撒旦啊的捆绑中释放出来，那这证实他所做的是出于神，他证实他就是啊神所接着先知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当被掳的释放。那第17节，那主耶稣说这话之后呢？那17节说他的敌人，那当然是指着他管堂的，还有那些支持他的啊，都惭愧。那众人因他啊，因耶稣所行的一切啊荣耀的事，那众人的明白啊，接着主耶稣这样解释，明白了之后看啊，主耶稣所做的是荣耀的，都欢喜。那我们看到说这些啊，这管堂的还有他。的跟他同一伙的，或者站在他那里的人，都因着耶稣所指出，那他们这犹太人的条规的不一致，感到羞愧。那但他们啊，羞愧是羞愧，但是圣经经没有告诉我们说他们因此悔改回转，啊，那他们羞愧可能是因为他们一直都自以为好，自以为义。为着自己的这些所谓的传统，但这时候被耶稣这样子说的时候，他们哑口无言的时候，他们感到羞愧啊。但是这不是要不表示说他们他们就是悔改回转。那主解释啊，主的解释也为这些众人来解决他们的疑团。那他们因此看出啊，主所说的是出自于神，那因此他们都归荣耀于神啊。之前他们不能够归荣耀于神啊，是因为啊，他们或许当中有人快要这样做，但是就是因为管会堂的啊抢先啊 就是阻止了。那不过呢，这时候管会堂所说，管会堂的所说的啊，被耶稣的解释给破了啊。那他们这些原本就是在内心啊，特别是那些认识这个那个这个这个弯着腰十八年的妇女的这些会众，看见这事情，他们都与他一样欢喜快乐的来歌颂赞美神。我们我们每一个悔改重生得救的人啊，虽然我们没有弯腰或者说这样被这样的捆绑的苦楚啊，然后我们知道说啊，我们在相信耶稣基督之前，我们都是被罪所捆绑啊。那我们在母腹里就已经是被罪捆绑着的。然后呢，当我们还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时候，那神早已向我们来施恩啊。那这神向我们施恩啊，实在是超越我们所能够想象的，也不是我们先求了他才向我们施恩。因为在我们还不懂事，在我们甚至是还没有存在之前，我们还没有向神来呼求之前，那主耶稣基督就已经道成肉身来到这地面上，在2000多年前啊，他就来成就了这样的一个救赎恩典。那他牺牲自己，他舍命流出他的宝血啊，在十字架上，那他成就这样的一个救赎恩典。那他死后三天复活，战胜死亡，他成就了这救赎。那么为被罪捆绑的人，那设立了这样的一个解开罪捆绑的一个方案啊。那问题就来到说，我们是否愿意来领受，来接受那主所愿意我们得到的这释放。那其实圣经很清楚让我们知道，罪人只要凭着一个信靠的心来回应神的呼召，那就能够经历这奇妙的释放。那这是我们必须看到的第三点，也就是那主他成就了奇妙的释放。那我们感谢赞美神啊，让我们今早晨借着这段经文，我们来看到主奇妙的恩典啊。我们看到主他就是主动的向人来施恩。那主也让我们真的是明白他的恩典作为，那主也为我们成就了那奇妙的释放。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听见这话语的人，听见神的呼召的人，都能够像这个妇女一样来回应，来到神的面前，好叫自己能够得到从捆绑当中得到解脱。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每个人，我们一起来祷告。宇宙万物的主宰，我们在天上慈爱的父神，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本是不配的，主你却是那样的恩待我们，你的恩典真是超过我们所能够明白的，你竟然为我们这些完全不配的人，我来是污秽不洁净在最终走在灭亡的道路的人来牺牲你的爱子，让耶稣基督来为我们成就这样的一个奇妙的恩典。主，我们求主帮助，让我们听见的人都愿意凭着你所赐的信心 来回应，来得蒙你的救赎。我们如此感恩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神明，阿们。